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恳求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能够打开，能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彼得长老带我们读的圣经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拘禁之后第三次在众人面前说话，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在执政掌权者面前为自己辩护。头两次，第一次是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那是在圣殿之后产生一个动乱之后的情形；第二次是在公会面前，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教治理的团体，并不是一个真正执政掌权的。而今天他是第一次在真正执政掌权者面前为自己辩护。对于这段故事，如果配合了另一段圣经，这一个事件它的意义就更强烈、更鲜明、更深刻了。是罗马书13章1到5节，我们一起很快的把它念完。预备，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行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在罗马书这段教导里，保罗告诉基督徒，对在上有权柄的人要顺服，要畏惧，要敬畏，要敬重，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不是空空的佩剑的，他是深渊的，是刑罚作恶的，换句话讲是赏善罚恶的。保罗怎么能够说得如此的绝对？不论执政掌权的为人如何，他做事如何，要求基督徒顺服、敬畏、敬重，怎么能够如此绝对的讲？保罗在这里是不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他能够写这样的一封信，但是他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到就能够做到呢？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walk the talk， 说到就要做到，他做得到吗？所以今天我很快的让大家看这个事件里面他所面对的掌权者，他怎么样回应这个他所面对的掌权者。最后第三点，一点点的应用跟省思。腓力斯，这是一个拉丁文的名字，翻译把它的音译翻译过来的，它的拉丁文的原意是 happy， 快乐，或者是 lucky， 幸运。世界上很多快乐的人其实是很幸运的，但这一个快乐的人生下来并不幸运，他是生在奴隶的家庭里面，双胞胎，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两兄弟相依为命，力争上游，居然可以赚取到足够的财富，付了赎金，变成自由的人，罗马公民。不但如此，更进一步，两兄弟互相提拔，得以挤进政治的圈子里面，尤其是他这个双胞胎的兄弟，后来成为罗马的一个皇帝 Claudius 最宠爱的得力的手下之一。所以腓力斯自己也成为了巴勒斯坦的巡抚，非常高的一个官位。虽然没有王的头衔， 但是在巴勒斯坦被分封的王都要听他的话，因为分封的王是犹太人这个支裔下来的，真正的政治领袖有生杀之权的是巡抚。人从一个受压的，曾经是一个不幸运的一个出生生世，得以成为在上掌权的这个经历，有些时候会使有些人在得到权力之后会连续会同情世界上一些其他曾经跟他一样不幸运的人。奥巴马好像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情怀。菲利斯呢，他的个人的生活在24节的时候有提到，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犹太的女子，这个土西拉是所谓的这个犹太人的后裔里面一个公主的身份，是他的第三个太太。所以快乐的腓力斯已经造成了两个前任太太的不快乐。不但如此，土西拉是腓力斯用各种手段，非常卑鄙的手段，甚至于用巫术从另一个男人那里抢过来的。所以腓力斯这个人，他是把自己的幸福继续的建立在其他人的什么不快乐身上的人，这是他的私生活。他的治理又怎么样呢？一位罗马史学家描述好几任凯撒，包括他们的大臣的一个史书里面这样子的描述腓力斯这个人 ：with savagery and lust， 又凶残又贪婪。He exercised the power of a king， 他行使了一个像王一样的权力。With the disposition of a slave。却带着一个奴隶的本性。最后这句话很明显的是在嘲讽腓力斯这个人，好像他已经得到了尊位之后，却仍然脱不掉他曾经做奴隶的性情，因为他做事不择手段。他为了表面上政绩能够平静，所以在他所治理的范围之内稍微一点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加以打压，为了好让他的政绩能够报给罗马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政绩。不但如此，他所打压的对象越不成气候的，他下手越狠。这就是中国人说的杀鸡儆猴，越是不成气候的，根本不没有关系的，他越是把他赶尽杀绝。我们的小孩子如果在美国的初中高中里遇到所谓的 bully 欺负人的，同样的那些 bully 那些欺负人的专门找一些弱小的不敢回首的，为什么？杀鸡儆猴，好让这样子的欺负的行为让周围的人看了之后怕他。这就是腓力斯。所以后来的史学家说他带着一个奴隶的本性，不需要去打压的，他反而下手更狠。他在巴勒斯坦治理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造成太多的民怨，传到罗马之后，罗马的皇帝只好把他召回罗马。你们知道把他召回罗马的皇帝是谁吗？是尼罗，是那个后来曾经在罗马城里面普遍的破坏基督徒的尼罗。所以有史学家说连尼罗都看不惯腓力斯的作为，只好把他召回罗马。这样的人能够赏善罚恶吗？第二点，保罗的回应，保罗的辩解，对掌权者顺服 敬重吗？敬畏吗？你如果看他所讲的话里有四个字来描述保罗对腓力斯的态度，不卑不亢，这四个字显明他对腓力斯，不管腓力斯这个人为人如何，单单就是因为他是巴勒斯坦的巡抚，保罗就顺服他，保罗就敬畏他，保罗就敬重这个人，不卑。如果你对一个人顺服、畏惧、敬畏，应该是谦卑的。为什么在这里要用四个字，不卑不亢，用不卑这两个字？主要是因为不卑是根据保罗在第十节所讲的话，与便是铁土罗在第三、第四节所讲的话。第十节保罗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这是保罗对腓力斯的讲话。你如果把他跟铁土罗对腓力斯的话做一个对比的话，铁土罗在24章3节到第4节跟腓力斯说什么呢？说我们因你大享太平，大享太平，因为你，所以我们每天过的都是太平的日子。然后接下来是要说什么呢？而且这一国的弊病，这一国就是犹太人，这一个向来因为执着于宗教，常常让已经征服他们的这个民族很没有办法来压住的这个国家，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这几句话说的人跟听的人，不只是旁边听的人，包括腓力斯听到这句话都应该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胖子触电，你们懂不懂的意思？胖子触电干嘛啊？就是说今天你仍会看到会听到，已经几十年了，北韩的媒体、北韩的百姓对着他们那伟大的金总统歌功颂德，最后还说唯恐多说你嫌繁琐了。意思就是说对您歌功颂德的话，要再讲的话3-40分钟都讲不完的。保罗第十节，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就够了。我知道你是在这个国里面断事的、管事的、治理事的，我就乐意为自己分数。简单直接诚实的表达他对腓力斯这一个执政掌权者的敬重，对他的职位、对他的职分顺服与敬重。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就够了，这是真实的敬重。虚伪的奉承不是敬重，有目的的谄媚不是敬重，为了达到己利的低声下气不是敬重。敬重一个人，诚实是不能缺乏的，尤其是当着那个人的面所说的好听的话。真正的敬重是没有带着任何那种低声下气、谄媚奉承的动机。我觉得一个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是很好的例子。哎呀，有一个国王，有一个裁缝跟他说，国王啊，国王啊，我是全世界最手巧的裁缝，我特别为您织的这一块布，您看到吗？还摆那个姿态，这块布多美丽啊。
这个布每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分辨人的眼光。只有那看到这个布穿在你身上，知道这华美的这个衣袍的人，他是真正敬重你的人。看不见的人都不是敬重你的人。哇，这光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就怕自己是一个没眼光的人，就点头，对对对对对，我愿意跟你买这块布。然后这个人说，那现在你把全身脱得光光吧，披上这个衣服走出去，披上这个袍子，而且还给他弄上去，还真的在那边弄扣子。这个老国王走到王宫的台上，你要知道光身子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想这个老国王上了年纪，松垮臃肿的身形，惨不忍睹，站在那个台子上，底下拴着所有的人，所有的宰相，所有的臣仆，所有的百姓，听到这件事后都在那里拍手，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啊，国王万岁万万岁，金总统啊，万岁万万岁。一个小孩说，妈妈妈妈， but he is naked， 他赤身裸体，他的妈妈拉着他的手不准他讲话。这个小孩说， but I have to tell him， 在那整个群众当中，真正敬重这个国王的是那个还没有被人事玷污诚实的孩子，我必须告诉他，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就够了，不卑。第二点，不亢，不傲慢。在第十六节，保罗说，对神对人常有无愧的良心。他提到良心这两个字，在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里他也提到良心这两个字。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哇，一个人说自己良心无愧，我们说一个人讲到自己良心无愧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挺骄傲的人，很傲慢的人，自大的人。谁能够带着一个不傲慢的态度说自己我在神对神对人常有无愧的良心呢？
保罗他在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话，讲话的方式，表明他怎么样于情于理于法沉迷自己的良心站得住的。于情于理于法，我先讲于理。一句话，第十一节，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跟腓力斯说，他说我自从到了耶路撒冷去礼拜去敬拜，到后来从耶路撒冷被带到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不过才十二天而已。这句话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还他在耶路撒冷还待了不到十二天，他从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及到腓力斯面前十二天，他在耶路撒冷待了不到十二天。只有十二天不到的时间里，怎么可能变成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美国自从911之后，不只是这一种大的这种恐怖的行动，就连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次，还有很多还不只是那些所谓的带着某一种宗教情怀的，有许许多多对这个国家不满的人枪杀的案件，我相信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现在已经多到一个地步，我们看了之后不知道是又麻木 又害怕又担心，因为这些恐怖的行动已经不再是需要一个大规模的，你到一个 shopping mall 看一场电影都可以发生。每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就追踪这些人，一个枪杀了几个人的事情，联邦调查局都会发现是可以在很久以前，去年两年以前就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人的行动跟他的这个言语开始出现了。
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不到十二天的时间，可以造成普天下犹太人动乱，这是于理于法。十八节的后半节到第十九节，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简单的一句话，罗马法庭的规矩，原告人不在，这个法庭基本上是根本不成立的，不合法的。没有原告人的法庭根本是不需要进行的。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语法，其他所有保罗说的话就都是舆情。这是我为什么说他带着一个敬重腓力斯的态度，因为他所讲的所有的其他事情基本上都是表明，不但他是一个于理站得住、于法站得住的人，他于情这个层面上他没有冒犯任何的人。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我自从上耶路撒冷礼拜，那句话里面你就已经看到这句话他的这种他的这种心情种在那里面。他到耶路撒冷是去礼拜的，犹太人宗教的中心，最圣洁的城市。他承认他所信的那个道与犹太人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他们所说的这个异端的道，他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他说我到耶路撒冷是去敬拜神的，他没有任何藐视犹太人最在乎的这个城市的口气。后面你听他所说的，我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事情，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已经按照犹太人宗教习俗的要求对自己做了洁净的事情，我带着咒赈济本国的捐献。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通通是从舆情的角度告诉腓力斯说，对神对人我常求能够有无愧的良心，没有任何冒犯犹太教里面任何人的地方。于理于法他只用一句话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却花那么多的功夫沉迷于情，他没有冒犯任何人的行动跟意思。这是保罗的不傲慢，他在理上已经站住了。中国人说得理怎么样，不饶人，他就一句就带过，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现在才十二天，下面那个所以点点点他就不讲。从亚细亚来几个人来告我，若是他们有告你的，有告我的，应该到你面前来，就顶在这里。下面那些所以点点点他都不讲，没有乘胜追击，因为他顺服在上掌权者的职分与位分。不论腓力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顺服、敬重、敬畏。第三点，今日的应用，我们可能 觉得这些圣经上的教导不实际，特别是有关这方面不实际。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词句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想到政权，一想到政府，我们就有六个字出现：民有、民治、民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是老百姓拥有的，是老百姓来治理的，是老百姓来享受的。特别是最后 那两个字民享， for the people。 既然政权是为了我服务我 来的话，我怎么 我不需要顺服他的。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就连一群西方人为主所组织的一个律师事务所说，哎呀，我们可以办，给你办移民，我们可以给你办投资，给你办这个。讲完之后，这一群律师事务所的人站在那里，最后一句话，那个广告你还记得吗？为人民服务。我们觉得太不实际了，谈何顺服？不满意就借着选举把他选下来就是了。民有、民治、民享。或许我们认为这个教导不实际的本身就是这段故事的功课，对于这个错觉应当生发的省思。在这世上所有的政权都带着一个双重的特质， duality， 所有的政权都带着一个双重的特质。一方面它的确有赏善罚恶的功用，一方面政权本身有恶的那一个层面。对保罗来讲，他的确享受了罗马政权给他的保护，他在监里面所引发的那场动乱是罗马人兵把他从那些暴民手中抢过来的，他在公会之前又发生了动乱，又是罗马人把他从那个动乱的情况下抢过来保全了性命的。当犹太人想要设计谋杀保罗的时候，是罗马的官说决定把他连夜送到该撒利亚去。但是保罗从来没有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认为那个政权没有任何恶的层面，所以他才会在提摩太前书这样说：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知道当政权的恶显示出来的时候，所有在这政权之下的人都不可能平安度日的，但是他知道再怎么样这个政权有赏善罚恶的功用。今天这个教训，这个事件的功课，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开倒车，我们现在已经在民主制度了，难道我们还要恢复那集权专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活出这个真理吗？不是，这个功课是要让我们明白，即使从集权专制已经进入民主体制了，任何的政府都具备这种双重的特质，一方面有赏善罚恶的功用，一方面这个政治，这个政府的体系里面有恶的成分。我举一个例子，6月26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有关同性恋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福音派的领袖在那天早上，当这个判决一公布之后，就在网上有非常多的这些文章出现，福音派的领袖很多的担忧，发出警告的呼声，说教会的 religious freedom， 教会的宗教自由会受到侵袭，会受到影响，说这样的政府会来干预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政府似乎善恶不分，要干预我们。这些呼声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教会就希望这个 离这个政权越远越好，关在这个门外。6月26号的早上，这些文章就登出来了。6月29号星期一，我从 A building 的办公室走出来，要走到恩惠楼来，有一件事情，快要中午的时间，11点多，我走出来之后，才下了阶梯没有几步，刚好有一个警车从 A building 的那个车道进来，进来之后慢慢的开，所以等我走到快要接近那条小通道往这边走的时候，我几乎跟他是同时到达那里，他开得很慢，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走快一点还走慢一点。等到那个车子到我面前的时候，摇下车窗，里面两个警察，有一个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 Hi Pastor, just checking。 牧师啊，我们是来看一看的，因为在那一个半礼拜以前，在南卡州有一个枪手走进一个教会，打死了9个人。我相信在 Somerset County 甚至于美国所有的警察局都可能被通知说，接下去几个礼拜的时候，你们开车吃完 donut 喝完咖啡的时候，如果经过教会的话，转进去 just checking。 我欢不欢迎他开车进来？我当然欢迎，因为他们不是空空配件的。你可以听到我这样举这个例子吗？任何一个政权的 duality， 对于我们个人怎么应用呢？我交税吗？你交税吗？你交税的时候报完之后一看，去掉一个零多好啊，还是顺服敬重的缴这个税金，还是说能逃多少就逃多少？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所收的税金，不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里面所提供的福利，你是能抢多少就抢多少。所以你们要顺服，不是因为刑罚，乃是因为良心。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民主制度的发展的确可以被看为是你赐给人的一个礼物，但求你教导我们，礼物不能够大过赐礼物的主，礼物反而使得我们不敢放肆，约束自己，节制自己，因为晓得在这世上所有在上掌权的都是你所立的用人，不是白白配件的，我们就能够把敬重爱戴都归给你，也能够不论这世上有什么变动，我们都能够平静安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